诸恶莫作，是为戒。啊，这个众善奉行，是为慧。这个自尽其意，是为定。神秀大师是这样注解的。六祖大师怎么说呢？六祖大师说，自心无非，是为戒啊。自心无非怎么去做？当然是要从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达到心清净啊，你才能够做到自心无非，是为戒啊。自心不乱，是为定。那自心不乱是什么？你当然我们现在说会乱呢、啊，啊，自心不乱，哎，并不是，并啊，并不是说是这个自尽哈、啊，诸恶莫作，是为戒啊，动善奉行，是为慧，自尽其意，是为定。这是神秀大师所讲的。六祖大师是啊，自心无非，是为戒，自心不乱，是为定。自心不乱，你要透过你的观照啊，透过你的修行的观照啊，啊，比如啊，念佛就用这句话来舍心啊，那修这个四禅八定啊，有的用数息啊，有的用各种观想的方法在静中修这禅定。那我们研究教理的，我们懂得佛法的，我们知道这万法皆空，缘起性空啊，懂得无声的道理啊。如果你是研究唯识的，你知道这万法唯识都是事所缘事所变的，在境界中修止观。当你心念被境界所染的时候啊，你就依这个观而修止。依观什么？知道这万法无声，或是知道这万法都是事所缘事所变，它当下就是影像幻影而已，不可得，用这样把心扶住。所以呢，依观而修止，让你心定下来，然后同时呢，依止而修观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心定下来，你还要继续做事情呢、啊、因为大乘佛法是在世间上行六度的，是在世间啊处事待人接物中修啊修止观啊。所以你心扶住了，你还有继续的作为啊，还要有继续的应对啊，那怎么办？心阻滞了以后，再依止而修观啊，看到这个境界怎么来运作，这样此观双应打成一片了、啊、根尘接触啊，不被境界转了，你稍稍一观照，心扶住了，然后再用功打成一片了，你才能够达到什么？达到自心不乱，是为定啊。否则你还是什么呢？还是要这个你哈、啊、那个定，还是要依这个自尽其意，是为定了、啊。那由自尽其意达到了什么？自心不乱，是为定了、啊。那神秀大师讲哈、啊，众善奉行，是为慧。那当然了、啊，众善奉行，我们以为是做善，但不一定我们做的是。你以为做善，是不是说不定这善里面有恶啊？比如说啊，你帮助了一个坏人去造作恶事啊，你以为心里已经做善，结果呢，你是造了恶了啊。比如说前些日子啊，报纸登了一篇或、哦、某某什么活活的哈 啊什么什么传话了，或、哦、有那个报纸登那么大的一大版，要不要钱？一定要很多钱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要不要租很大的地方来让大家去听闻他的说法啊？说了那一些什么话，我们姑且不论了啊。但是你以为哦，我去出钱出力，甚至我去做义工，就无量功德，其实这造业的，这个叫以盲引盲，相继入佛坑了。所以你以为是造善，其实你是帮助邪知邪见来害众生，恼害众生，令众生不等成就无上菩提。结果你以为做善事，其实做了恶事了。所以真正你能够做到众善奉行，那是需要你有智慧的。所以神秀大师讲，众善奉行是为慧。但是就是你常常这样来减神，达到最后你所有的心念都跟善相应了，这个时候才能够做到自心无痴是为慧啊。所以六祖大师是从心性上来讲的，神秀大师是从你修正上来讲，但是没有你经过在事项上的修正，你很难圆满你心性上的无漏啊。 所以心性上六祖大师讲了，自心无非是为戒，自心不乱是为定，自心无痴是为慧，那是透过神秀大师所讲的诸恶莫作是为戒，众善奉行是为慧，自尽其意是为定，是经过这样修行才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。所以你看这个阿含经哈，是原始佛教佛陀当时所讲的，这个我们这个汉传呢，把它翻译成四阿含啊，西凉含什么五阿含，所以说是最原始的经典。他们也讲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。我们大圣的涅槃经，大波涅槃，佛要入涅槃的一日一夜所讲的，也是讲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啊。大家深深记得这个道理啊，啊，从诸恶莫作达到众善奉行，到了众善奉行，纯善无恶了，那就变成三业清净了。所以你说我啊，我要直接修自尽其意啊，我要直接修诸恶莫作众善奉行，直接修自尽其意了。前面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不管了，做不到，你自尽其意绝对没办法。所以学习佛为什么一入手一定要忏悔业障，先把业障找出来，我的过失先承认，这是我真心的过错了。很多人去忏悔业障，忏悔了半天，我有什么错误呢，还想不出来，真心的找出自己的错误。哎呀，我有口过，我会骂人，我会诅咒别人，我会两舌，我会挑拨离间哈。你知道有一些人是无意间挑拨离间的，他不是故意的，但挑拨离间造成了大错事了啊，他自己不知道，但是无意间就讲到这个故事了，害了人家啊不活了怎么样了啊，可是他自己不能化解啊，他自己不能化解，你说他怎么改过？所以他一定要知道，我有口过，我有两舌的习惯，我有什么习惯，我有什么的习惯，真心改了以后才能真心发现了以后，那才真正叫忏悔，这个时候才能够来行诸恶莫作，然后开始呢转众善奉行，等到你纯善无恶的时候，那就自尽其意了。所以自尽其意的修正一定要建立在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基础上，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啊。所以这是诸佛教，所以由此可知尽意正心是最重要的了啊。那底下佛说，人生造业原动力乃是出自个人心思，故个人皆可从自己的内心去改造啊。生理意是业的发动处啊，没有错，生理意啊，你只要有取舍有分别啊，你只要起心动念啊，它就有业了。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起心动念我没有造作没事，起心动念就有业了啊，就有业力了。为什么我们种子起现行，现行新种子，业力就有了。但是如果你起心动念，你想的是恶业，你马上忏悔，哎呀，我为什么会起这种恶念呢？哎呀，我忏悔业障，我一定要改过，那个种子可以拔掉，它把它净化掉了。但是如果你没有去忏悔，没有去发现，你觉得很自然呢、啊？越想越想看，越心越心，那个种子力量就越加越强，越来越强。有一天你同样在起心动念的时候，他经过神力师决定是动化生死，他就发动生活去造作了。一造作了以后，那就有果报了啊！造作就有果报，还没有造作以前只有起心动念，你透过你的忏悔可以把他那个习气种子拔掉。所以那个忏悔很重要。所以我刚才劝大家每天要检审我们自己的心，起心动念到几年以后，你起恶心你都能够看得到的时候，你修行就很容易上路，就很快就上路，而且你会进步很快。为什么呢？你起恶念马上看，马上忏悔，马上忏悔，起恶念马上看忏悔，起善念随他去，想的都是好的，到最后打成一片了、啊，根本哈、啊、也不觉得哈、啊，我想都是利益众生都是好的。其实你所想的，你所思维都是好的时候，到了绝代都是好的时候，那六祖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，善用就是佛用，这个时候的善用是绝代的，纯善无恶了。为什么？这个时候你也没有所谓我在想善事，我在想要做善事，已经没有了。又为什么？你的私心已经没有了，你不会再起恶念了。 啊，所以每天的关照是很重要的啊。所以要使身与意时时存善积恶，既能造成善业，自利利人；反之，身与意存恶作恶，则可造出十恶业来，必危害人情社会，受之以法啊，受制之以法是人生的造业，乃自作之所，也是佛教的业力的因果定律啊。啊，那如果我们造作恶业啊，有的人啊华丽没有发现造作了恶业，但是呢他以后还是有因果啊，还是有果报啊。你看看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，楞严经里面讲地狱的情形说得很清楚，反正人间报了以后啊，将来的果报还轻一点，因为你已经受报过了嘛。啊，有点想尽办法去啊，找了很好的律师，找了很乃至于啊杀了人了啊，本来应该偿命的，本来应该关的，但是他因为很有，他有钱有地位，去找律师找谁，最后呢啊用什么关系啊把他的罪免了，在人间的罪免了，但是呢啊死后有审判啊，对不对？将来在地狱受的罪就更苦，更苦啊，更苦恼啊啊。所以这就是佛教的业力因果定律啊。我们看底下太虚大师说，养子为佛陀，完成在人格，人成即佛成，是名真现实。这话是说依止佛陀的真理，修习智慧啊，修习智德，培养健全的人格，才是学佛的真意。人天圣正法便是健全人格，使人达到完美品德的教华。人人奉行五戒，十善业道，一方面制止外在的恶行，一方面净化内心的善行，以达到建立人间净土，才是现实人生佛教的目的，也才是适合时代需要的佛教啊。啊，这个太虚大师说人成而复人成啊，啊并不是你人成了、啊、那就成佛了，不是了，就你有一个完美的人格，人品道德，这才是修学出世圣人的开始啊。如果没有一个完美的人品道德啊，对不对？你的心跟三恶道相应，你还要修学啊，转凡成圣，那怎么可能呢？啊，所以佛法里面，你看它有人，叫你如何保住这个人生的五戒，啊，如果你要再提升你的境界，你看你是提升人间的天人，人间的天人，十善心就是人间的天人。如果你在提升你的境界，你对世间完全看开了，根本不会计较着利害得失，因为你知道三界无安宅，三界是苦恼的原因啊，在世间所有的受哈、啊、都是苦啊，所以苦固然是苦，但是乐最后也是苦，所以你看三苦是苦苦乐苦哈、啊、还有行苦，就是你的心念的起心动念服不了，妄想一大堆啊，这个心的这种造作的行苦啊啊。在你看那四空天人，他们都有行苦，那八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阴之盛，无量无边苦，造作了恶业，还要将来感果报去受苦恼啊，世间苦。所以你真正能够放下万缘，你一切看得开啊，你在世间上，如果你当然如果出家啊，那比较容易用功精进，绝对不会在名闻利养上啊，在名利上打滚，绝对用功修行，然后自己有能力利益众生，帮助众生处理三界生死。如果是个在家居士啊，我们当然要啊维护我们的生活，但我们除了一个安定的生活，这是最起码的，一定要啊有个安。如果我们生活都不能安定，那真的苦也是很难修行的，没有个安定的生活，修行也是很苦恼。所以为什么这个恶道众生不容易修行，尤其地狱道的众生不容易修行，他一定要先到人间才容易修行，人间有苦有乐，能够觉悟啊啊。所以只要你看我常常觉得我们以前，我在小时候啊，我们的生活很苦，我的父亲是个公务人员，要养六个小孩，那个薪水非常少 啊，有什么小孩子都在读书，所以我母亲也要去帮忙做事，我也要去，小时候很小都要去帮忙啊，到菜市场去捡一些那个人家丢掉的菜叶子回来，我母亲会把它弄干净，找一些啊比较细的我们吃，比较粗的就给那个鸡啊鸭吃，然后有时候我们还要去卖点啊卖点东西，那以前我小时候还去卖鸡鸭饼，以前我们那卖那个鸡鸭饼哦，那个一毛钱挂给是两只，用个你们那代没有看过，我们那时候早期用一个木盒子，里面放很多布这样包起来，然后一面那个央央央鸭边哦鸭边，然后那个冰棒开始融化的时候又会退回去，退回去，但是我们看到要融化的时候，我们就偷偷吸两口在后面，因为他还是哈、啊，他那个鸭边很好赚的，他还是丢掉不会再拿出来卖的，哈、啊，来帮人补贴人家用，生活很苦哈、啊，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，从那个时候啊。大家都很苦，从来没有听过人家烧炭，人家怎么样的？现在好像受不了苦，说一点苦就受不了了。现在人真的耐压力比较差，所以现在年轻人哈，我们叫做什么草莓族，对不对？不能抗压，现在比草莓族更严重，还有叫做什么啃老族，因为他三十几岁了，去外面上工作了。上个工作了，然后三两天受不了了，哇，太苦了，就回来家里没有钱，爸爸妈妈就拿那退休金给他去用，所以这样的族叫啃老族，有个新的名字叫啃老族，不能吃苦耐劳，所以一碰到苦就受不了了啊。如果我们想要维持一个生计，就是一个生活，其实啊，只要你肯吃苦都没有什么问题。我们工地有一个姓陈的，有一位陈先生，我们很感动。他以前就是啊做皮革的啊，他也是个老板呢、啊。但是因为生意倒闭了以后，他出来做工，很努力的做工，所以我们很喜欢找他来做啊。如果碰到一个小小的啊某一个地方，比如说这一区，你帮我把它打干净，他就这一区哦多少钱给你包啊，比如说这一区10000块给你包，说不定他做了3天，他就把它做完了。啊，他的工资就高一点。那如果说一天我们2000多块，他也一样给你做。你看他家庭的维护很好，他小孩子是在读大学一样，但他肯去做，他就有办法。但如果你稍微一点事情想做就苦啊，受不了了啊，那当然了，就有问题啊。啊，像我们刘居士，他真的很能够吃苦，我们很佩服。他什么苦都可以吃，你看他绝对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啊，那所以。维持了基本的生活，啊，其他对世间的事情，通通看破放下，努力用功，啊，让你的心越来越清净，啊，让你的妄想越来越少，什么东西越来越不执着，人我是非越来越看淡，恩怨情仇越来越看淡，这财务名闻利养这些无欲有成越来越看淡，哇，你能够维持到什么样？不需要再透过你的压制，他就达到那个境界，你达到这样，你是人间的声闻。你是人间声闻了，我们人间也有司法界。如果你能够自己有这样的功夫，然后又努力的帮助众生，虽然没有能力哈、啊，没有能力去布施，但是跟你有相关的，你都一直跟他劝他学佛，然后以你自己的经验，以你自己的修行的这种心得转化他们，能够帮助众生，你就变成人间菩萨。你就变成人间菩萨啊。就看着你啊，我们这人间也有司法界啊。如果我们在这个人间里面，啊，你是，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，用尽了手段啊，不择任何一切手段去造诸恶业，你是人间恶鬼、人间魔鬼、人间地狱、人间的恶道众生。所以你看，这个是永远跟着我们的。所以我常常说，你只要一直提升到，什么事情看得很淡。啊，什么事情都看得开，人我是非不计较，绝对不会跟他结冤仇，啊，当然我也做不到，但是尽量朝这个方向在努力，啊，尽量看开，尽量放下，然后到了哪一天，即使我们走的时候，你的境界就达到这里，啊，你到这样越来越用功，越来越用功，真的你也就不会在乎说，哦。我问你坐到轨道怎么办？我坐到哪一道会怎么办？你自然慢慢就不怕了，那很奇怪的。坐到轨道当轨中菩萨也不错啊，对不对？轨道中的菩萨也不错啊。那么畜生道里面当畜生的菩萨也不错啊。那个 佛陀也当过九色鹿王啊，对不对？他的畜生中他也做菩萨道啊，他也行菩萨道啊，就是怕什么？你到人间做人间魔鬼，那以后堕到三恶道那才惨了。所以你看我们中国祖师大德那鬼神禅师啊，他要圆寂的时候，人家说你要到哪里去啊？他说我到前面那里做牛。他说哎呦，你怎么要去做三恶道？他说做牛有什么不好？他是真的那个境界，只要你真的一直不断提升你自己的境界，哈，那个是永远跟着你的，啊，你到人间有十法界，你看你尽量可以提升到什么法界，你走的时候就那个法界跟着你。你到天上，如果你已经是菩萨了，你是天上中的菩萨，啊，天人中的护法，护法菩萨。如果你到了净土世界，你到那个净土世界，啊，你可以在那个地方啊，这个当然听佛教化，同时也可以当影响众啊，来在同修道友里面来帮助大家共同修行。所以在这个世间上我们尽量努力啊，世间什么都带不走啊，这是真的啊。但是你修行自己的境界跟着你，永远跟着你，这个东西不会少掉。所以我常常真的我越来越感受到这一点，真的世间啊，真的什么只要你一死，什么都从头开始，再多的钱，再多的地位，再多的房屋，再多的什么，一死什么都带不走，什么都从头开始，从零开始。而你的修行，你一离开世间，从你到哪里那个地方开始，你到了五十分从五十分开始，你到了六十分从六十分开始，一世接一世啊，这样来成就的。那我们你不要怕，我们不要说是，哎呀，我在世间，你看那些有钱有地位的人啊，受到人家或大家泼泼踏踏，走路走中间，椅子坐中间，对不对？啊，都坐很大的，嚯，这个，大家都给他泼泼踏踏，好羡慕哦，啊，好羡慕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要羡慕，千万不要去羡慕他。为什么？他只是一群人，一群人这样在给他泼泼踏踏，嚯，觉得很羡慕哦，啊，怎么样啊？因为什么？他们有求于他嘛。啊，那也是这样一群人而已啊。但是你要知道，那种人呢，说如果他是不择手段这样去获取，这样去造恶业的，我跟你讲，那鬼神就欺负他，瞧不起他，啊，他每天很害怕，对不对？鬼都会欺负他，啊，他晚上哦很害怕，一到晚上的时候很害怕，那，啊，身上还挂很多很多什么扁担符啊，什么咒啊，怕得要死。但如果你真正用功修行，你真的看得开，虽然我们哈，啊，没有地位。在世间没有钱，没有怎样，但是你真正心里很坦荡，对不对？这个保持我们的这个三业清净，身口意三业清净，保持我们这一颗正道的心。我们有道心，有道气。我跟你讲，这看不见的命界众生太多太多，你到哪里，他都对你很恭敬，他对你很客气。你有什么困难，他帮你排解，他无形中在那帮助你，这不是很好？又何必要给人家去看嘛，对不对？那天强劲马师傅拿来一些照片给我看，有的就有的就没有。他那个照片照出来啊，在他们那个照片里面，都是一千一千圆圆圆的，一千一千一千一千一千，里面花花的，很花花的，这样一千一千一千的。有的照片同样那个照片，同样那个照片哦，同样在晚上，有时洗出来有，有的洗出来没有，有的洗出来有，有的洗出来没有。他也觉得很奇怪，他就问他们那个西凉卡里面一位高僧大德啊，一位很有一位高人啊，不是长得很高的高人，对不对？他真的修行很高的高人啊，他一看说，哎，这是天神，在这个这是一种精灵啊，神啊，他们讲的神，天神神，他们就会化成个圈圈的亮亮，他们这个圈一变就会变成一个人出来，很高大很高大的人啊，他们一说就说成个圈圈亮亮的圈圈，很多很多啊。那当他们有几个啊，有一些有道德、有水准、有修养的法师在一起的时候，哇，那圈圈特别多，到处的圈圈。那如果到了其他的地方啊，也许啊，跟那些大官呢，因为强树摊在他们国内啊，他现在是国师，他也会跟那些大官在一起，就没有那个圈圈，那个大官是大家很对他很恭敬，但是呢，天人觉得你们有什么了不起呢，对不对？但是跟这些高僧大德在一起，哇，那天人的一大堆涌在那个地方。所以你要选择那一点呢，啊？你要是在人间，大家给你婆婆踏踏啊，或者要选择那些你看不到的，但是四周都在帮助你的， 啊，你坐在那里常常闻到异香，常常闻到香味，你到什么地方很多困难就帮你排解，你喜欢哪一点呢？真的，我们人的眼光太现实了，我慢慢觉得这四件东西啊，我们不必要太计较啊。所以你看，像上次那个强地马师傅不是迎请了个102岁一个长老来吗？大家有没有印象啊？那102岁的长老他来的时候啊，那我也会陪他，那陪他那里有时候到一个很热闹的地方，很热闹的地方，我在想糟糕了，我们这两部车子怎么办，要停到哪里去怎么办，一到那里就刚好有两个人车子排开走，我们就插进去，到哪里都没有问题，到什么地方都没有问题。你看那一种高深大德到这个地方，他就有很多你看不到的这种天神或整个在暗中帮助你协助你。而强尼玛拿那个照片给我看，哦，啊，真的有的照片呢，点出来整这个照片里面都在一圈一圈密密麻麻，那个也不像走光，也不像什么，圈圈圈圈圈圈，看得很奇怪。那同样挤出来那个照片，前一张后一张隔没有几张，那张就没有，那有的这只有几颗，有的这满满的密密麻麻的，嘿，你要想到这一点呢，所以你就想想我们用功精进，我要有道气，我要有道心，你修到最后你身上充满了道气，充满了道心的时候，你真的没有障碍啊。啊，人间的命界众生鬼神天人看到你都很客气保护你啊，很尊重你啊，啊，说不定你到什么地方，哎，有什么香味啊，哎，什么味道啊，那说不定就是那三神来给你撒花都不一定啊，别人闻到你就闻到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就羡慕那些人出来呢活活塌塌，一些人捧他捅他，他不晓得暗地里面做了些什么恶事，马上死了就堕到阿鼻地去了，那个人有什么好羡慕呢？啊，所以我们羡慕对象一定要转。所以你现在我们现在这样，我们每天在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中，你要随时注意你的信念。像我刚才是跟大家讲的这些道理，你要确实是检讨你的心是羡慕哪一点？你是羡慕人的？羡慕哇，那个人啊，太棒了！我要是多好，有他这样做，开车是那部1000万的，跑什么保捷士的，哇，出门那么大大小小的，你要是羡慕那个，嘴巴说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什么，那都骗人的，对不对？那有什么用嘛？你要真正的心跟口一样的，这才行啊。所以啊，我们在佛教里面呢，真的，你看他有人，有佛教里面有人。天有声闻缘觉菩萨，一直到成佛达到无上正等正觉。所以我常常劝人家不要变来变去，你就一心学佛就好，千万不要说哎呀我这个也学那个也学，什么儒释道也通通学，我跟他一门佛法就好，一门就好，因为佛法里面它有直通到成佛的路啊，对不对？一门佛法就好，我们一心只有佛，什么事情我都想到只有佛，我就一直养殖为佛陀，这里说得很清楚，我养殖为佛陀，我心里想着佛陀，所以我每天啊，我做早上课以前早课以前，我就在佛像面前，第一个我感恩佛陀，感恩三宝，感恩护法，因为我从小可以说是从小我就会拜观音菩萨，最后才感恩观音菩萨摩诃萨，开始做我的早课，感恩佛陀，所有的心的佛陀佛陀佛陀，发生困难了，佛啊观音菩萨发生了，哎，那事情做成功了，感谢佛陀啊观音菩萨，感谢啊，所有就是这样而已，念头就是这样而已。哎呀，我跟你讲，单纯多了，少掉好多麻烦了，好多人间的恩怨情仇什么都少得干干净净，碰到了一些很莫名其妙的逆境，哎呀佛陀在给我考试了，我千万不要上当，你自然就会想到这一点，哎呀这是在消我业障了，哈的菩萨用这个方法消我业障，哎呀千万不能上当，感谢啊感谢啊，你常常这样子你还有什么苦恼啊？真的佛法就是有从人天声闻缘觉一直到成佛，只有这条路最好。所以你看以前那个李洞宾他很厉害吧，他我们中国里面的李先做呢，八仙之李先做，你看我们那个紫兰宫那个祸很新的，对不对？很多人去痛嘛啊，拓榜啊，在这里讲拓榜，我就顺便讲个故事，这样大家比较不会瞌睡啊，这是中间插进来的，对不对？中间插进来的故事，他说有一个人呢去做生意啊，投资做生意，你知道，还是投资做生意，嘿。 他就想，我得来去去那个到那个紫兰宫去找李隆斌，我们李贤做托王。大家知道紫兰宫很多人去托梦啊，求梦托梦指示啊，他就很高兴就去了。晚上做了一个很好的梦，梦到他背了一个金龙，哇，背了个金龙，这还得了啊，对不对啊？结果他没有去请教那个托梦的师啊，应该请教才对的。就他这一下子一定是大发了，就是赶快去投资，还借钱来投资，结果输个头头头，败得头头头，大料大赔，赔了一大糊涂哈。那想到这个梦怎么这么不准呢？我背了个金龙呢，龙金龙呢，怎么会做成这个样子啊？然后他就很疑惑啊，他去问那个解梦的哈、啊，又回到了那紫兰宫去问那个解梦的师说：“嘿，奇怪了，我来这里托梦呢，对不对？那个女主给我托个梦啊，说我背了一条金龙啊，啊，背了这个。”这个金融啊，照理来讲我就该发大财，为什么我做生意倒闭的？他说：“哎呀，你为什么不早问嘛？啊，两杯怎么行呢？那么浪费，谈那么多两杯嘛？所以这个梦啊，它是给你一个印象，你要自己去猜啊。两杯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叫两杯啊，背一个龙叫两杯，是吧？这狼狈嘛，你说你以后你做这个生意一定会做的狼狈不堪，所以难怪失败嘛。啊，这个。”这是中间插进来的笑话啊！我们再言归正传了。李仙祖有一次啊，他腾云驾雾啊，他回到了那个黄龙山，一看那个山顶啊，那个紫云呢、啊，紫气冲天呢、啊，一片紫云。他说：“哎，奇怪，这个地方一定有高人。”哇！他赶快腾云驾雾就下来，他会飞啊，腾云驾雾就下来。哎，一看到黄龙禅师在那里。说法在那里开示，然后啊，他想好嘛，我就下来，我就在旁边听听看，他混在人机里面，啊，听他黄龙禅师说了些什么。黄龙师马上说：“今天有道法者。”哎，李主马上就出来了，啊出来，我来问个信，他还很娇慢的，我已经能够腾人驾雾了，哦，打个招呼问个信。